欢迎收听《喋喋不休》，休休休！我是叶子，
我是年年，我要先说，我是看出来叶子对这期节目的用心了啊！这往常一整，我说这个片头，在这个音乐好听不好听，叶子，哎呀，随机播放的，这个我们先都放过。这期节目这片头是叶子精心挑选的，
这个歌原来确实放过，有一次那个专门聊那个影视剧的片头片尾歌的时候。把这歌放出来了，当时就表示了这那个当时那个电视剧没打开，但这歌循环了一整晚啊！这个是《春色寄行人》的开头主题曲，为什么今天又来放这个歌呢？就是我不经意之间，是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发现跟我今天想要主要聊这个剧是同一个音乐团队，换句话说说。我今天要聊这个剧的那个所有的音乐呢，也是这个人写的。但是呵呵这个腾讯独播的剧啊，他这个所有的歌全在腾 QQ 音乐上。为了照顾网易的面子，所以就是啊，
毕竟我们节目还在网易云音乐上上传。
对，但是说回来啊，我今年这个腾讯的年卡呀，
没白充啊，
好像钻石充的是季卡，我不知道后来怎么的就逐渐变成 SVIP 了。至于为什么今天要聊这期节目呢？因为我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买这个超前点映礼包，我觉得单纯
你也有今天，
单纯为了这个事儿也得聊一下这个，因为之前这期节目肯定是录完就要放出来了，就排着往后就放了，要不就不留到那个2026年再放了，因为这个剧也是2025年马上播完了，电视上还没播完，那现在哪有人跟着电视追剧啊？那天我为了防止我快进，我在二刷的时候稍微看了点电视上的播，我就播出还是想快进，后来发现快进不了。本来之前聊那个上一次聊了三个剧的时候，我都说了今年大概聊剧的这个额度就用差不多
了， KPI 已经完成了，
就是我想不能留下这个人设，成天椰子就在这看都市爱情剧，主要这个剧的这个品类吧还非常的窄，
不得不说就我团四个人，
我是少女心最重的，
哎，我就想说这个事儿。现在就是我跟团长俩人是一个比一个糙啊。哎，
那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比一个忙，你们哪有空看电视剧啊？
那你要说到忙，那学姐不也一样的忙？但学姐还保持着一个，起码是这个追星人设吧？
学姐是唯粉
那不是自己 idol 的不看是吧？
倒也不绝对，但肯定是以自己 idol 的作品
为
主
啊。
就是我因为你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你现在看电视剧主要是跟随着妈妈的角度，
对，我妈看啥我看啥，
你俩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嘛。这种
啊，对，如果他看的我实在太不爱看，我就看别的。
对，
那如果他看那个我是要感兴趣，我就跟着看。
对，
而且就是
或者你俩互相安利。
不啊，对，就是有的时候是我帮他点出来的那个，我说我想看，你看一会儿，我还得求人家得看一会儿。然后是这样，你知道为啥这个电视剧我就不敢说我都看完了呢？是人家白天都已经看完了，晚上可能是救活我，你在这块儿再慢点儿再看看，再去复习复习，我才能看着中间那段。
但我
太惨了。
但我看这么多，特别是我都编排进节目里聊的剧，几乎都有那么一个共同点，就是我都是用两三天。极致就是用两天把它从头看到尾了。
椰子，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在周五晚上录，这个反正就是我只能说你没有把你这个两三天看完一个电视剧这个通常是在周日晚上把它点开这个恶习延续下来。我是想说就是还好这我知道你超前点映的时候，我觉得你不管是说头一天你看到几点，起码没有说看到凌晨四点睡一个小时前睡起来完了又上班去了。就是这种情况在今年冬天好像暂时还没发生。
没发生。
你还是得保重身体啊。
主要是这样，因为这个剧我是在这个超前点映嘛，我在这个可能是本周一还是对本周一我就看完了。其实到我们聊这个天的时候，我们今天如果不录这个事儿，我有点退烧了。我有点羞耻了。
你就是 就是说在看第二遍的时候再反复审视自己，主要是对自己这个道德进行一个鞭策。
因为说实在的呀，就是
审视不是鞭策，
其实一个剧你能不能看进去啊，这事儿你以为你有一个什么标准，但是其实你不能来回套用，就是很容易出尔反尔。
对，
就是比如说我主要要聊今天这个剧叫
狙击
蝴
蝶
啊，我第一个想说的是这个剧名什么玩意儿啊原著小说也叫这个，但是这个剧集里甚至这个小说里甚至都没有给你强行缝合一下说为什么要叫这个名都没说。
胡铁
他单纯的就是这是网文的名，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网文，然后这个网文就是讲了一个姐姐恋的故事，跟这个你看有什么狙击蝴蝶，这个大家的身份也跟那个什么你是我的生世英磊啥的没啥关系，不是那种剧，就是没有什么军事背景。这个狙击有人说为什么叫狙击，因为这个狙字是狗的左半边加姐的右半边
啊哎呀
这都是有才的网友们对有才的网友们在那
生一下就 get 到
生给你往上编呢啊。然后剧集里呢确实是展现出了这个就是在各种装扮上装饰上微信头像上展示出了这个蝴蝶的元素，但是反正是我觉得
视觉元素为主，
对对，但我觉得强行要照应一下这个标题吧，不然真是没啥关系。
嗯，那正常应该就是什么女生姓胡男生姓铁啥的
那是黑神小莫那个年代的故事了我为了这个剧啊也不仅仅是买了这个点映礼包，第一这是我第一次我也第一次下载了晋江文学阅读这个
APP 绿色的。
其实我那天也是猛然间想到的，就是因为现在我最近聊这剧我也太下沉了，全是网文改编，但我一直维持着一个人设，我说我其实不主动看网文，我这好几个有的是我确实是为了因为这个剧我想追溯一下原文怎么写的，但我通常也是找那种第三方或者片段式的就读一读，
能理解
这种我从未设想过其实那个网站就在那儿它既然是个网文了，你上网就能看我一直没转过来这个网，
在互联网冲浪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对，但我一直有这个障碍，我老是反应不过来，我心想这个原文得到哪找啊。
哎，但是我跟你说我逛不明白晋江文学网我尝试着在晋江上冲浪，后来发现确实就是你如果想看到一部你自己喜欢的作品，
你得不断试错。
哎，这个试错成本太高。
其实现在的看网文的人也是大量的看，就是看了第一章不爱看就不看了，就点下一个。
但是我觉得，起码
或者看评分。
对。
据说这个是网该网站姐弟恋 Top 3
啊，
他所以他被买了被改编也是有原因的。
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我在晋江上还真有高星收藏的，就是我真的就是我再重新看一遍这作品我还是很喜欢，
嗯，
甚至这个作品在更新的当下我是花了钱的，
嗯，
没少花
啊
啊，
就是有每张都得分别解锁，
我根本不懂他的规则，但是我把我所有能投的东西都投给他了就是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完了他啥时候他会再给我我也不知道，我只要发现我有我就给他，
那天天签到啊
那费点劲啊，那攒着也不行，那可能就是就断签了之类的，反正就是真是哎呀，这是什么营养液呀什么玩意儿，
我也震惊了，我头一次看这玩意儿，
是那主要是页 APP 的页面略微简陋吧，
嗯，
但我真是爱的不行，然后再想看同类型的时候找类似说找一个是同样感觉的，或者是说哪怕是说一个同一个作者的其他的作品，嗯，不是那味儿，嗯，
对，
但是想找到同样这跟那个在别的 APP 上面在看网文状态不太一样，有的是纯消遣啊，但我看那个是真投入啊，花钱的，用心的。哎呀，我真是
你这个上头感觉，我就体现在这个剧上了嘛。
嗯，
其实是，就是正常，无论是这个剧的演员，还是各方面这个因素，不足以让我就是在存在这个视频网站上点开它啊。 然后其实是因为这个剧播到中段的时候，在互联网上我感受到有那么一种讨论，主要还是因为他这个姐恋的话题吧，或者说有这个吻戏啊，或者说这因为这个角色这个演员两个人之间本身就有这个大的年龄差，再加上其实陈妍希本人也有这个自己的这个这叫绯闻吗，就是有自己的这个新闻出现，在前一段时间跟那个陈晓不官宣离婚了吗，
嗯，
然后陈晓前一阵不也上了一个戏吗，口碑好像也挺爆的，
大生意人，
嗯，是吧，然后这其实后期我就不爱看了，就是不爱追这个新闻，因为好像两边粉丝
又掐起来了，
对对，这就没什么意思了就，
嗯，
但是我那天点开这个剧的初心呢，就我倒要看看为啥在网上能掀起这个讨论度啊，然后就是非常没有防备的我发现我看进去了，
嗯，哎呀，
啊，其实很多这个我经常是坐在这随便点开一个视频网站上的这个爱情片也好吧，但通常第一集就决定了一切，第一集决定我是凌晨
要不人家前六集就是要，嗯，
对，我是
拍的特别好，
你说我是决定凌晨四点睡还是决定看半集就根本看不下去就退出了，啊，这个剧的也是开场我觉得就是纯纯击中了我，就是又是一个男女主角久别重逢，带着那种周围人都以为他俩不认识，实际上俩一看就有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是带着恨意那种，啊，
咬牙切齿，
对，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恨，一下我就喜欢上了啊，就
太恨了，
倒不是说喜欢上了，就是说我开始带着看悬疑剧的那种期盼来看这个感情戏了啊，从来我也不是因为这个剧有多甜而看，我是非常爱看他给我展开这个故事的方式，
嗯
啊，因为其实后来我知道因为不是追寻这个原著去了吗，
嗯，
我发现所有我这个剧最一开始吸引我上头的这些点
都不是原著里，
对，全是这个剧集原创往里加的佐料，
哎呀
啊，真正这个小说呢是很按时间线平铺直叙的
啊，
所以呢这个剧里的双线叙事它这个过去时间线基本上还是还原原著，或者它改掉了一些在今天看起来如果搬上视频的话可能会被网友讨论，就是就焦点就偏了，
嗯
啊，这种比较不合时宜的设定就给改了，
都给改了
啊，包括那个男主其实是未成年人这个点给改了啊，
嗯，
然后包括什么什么资助他的原因什么这些一方，就是这种种方面嘛，还有其中一些过程中的人物角色砍掉了，然后在这个双线叙事的现在时间线2024时间线上疯狂的原创角色疯狂的原创剧情 啊，我就是发现其实我爱的都是原创这部分，
哎呀，
但这也是因为其实我在那天发微博就说了一个很经典的场景，
嗯，
其实我以前我也设想过如果这个故事我要这么编就是这个男女主疯狂的亲，但亲完之后或者是男主或者是女主，
嗯，
就要说我恨你，
嗯，
啊，有点像 Sketch， 就是我先有这么一个前提，
嗯
啊，然后我自己没想好呢这个故事究竟怎么来到这儿的，但这个场景一定要摆在这儿啊，这个剧里呢就有这个场景，我就对我产生了一个挑衅吧，可以说我就想看看那么你讲这个故事，
嗯，
你要怎么给我讲到这儿，
嗯
啊，因为这个事儿就是它就不符合常理嘛，对吧，不可能是两个人明明是有感情的接吻但是之后要说最狠的话，
嗯
啊，
我能 get 到你说的这个，
对，
就是确实是有点那种悬疑感，
嗯
啊，但是就是还能把这个东西合理化，
就是他可能是我看到后来会因为他讲的不好而觉得什么玩意儿，就是我们又被他骗了，
嗯，
但是如果他就是讲的能够起码符合逻辑，我就觉得你之前用这个
还算你编的好，
用这个场景用就用的好，因为我就期盼着用这个场景展开故事，
嗯，
是跟我内心某个点契合上了，是，对，但我就是要
太奇怪了
啊，就是要重申一下，就是看剧的角度嘛，而不是说我对姐弟恋有什么特殊的偏好，因为不得不说之前我专门做了一期爱情而已，
嗯，
也是讲姐弟恋的啊，后来我看了一个赤道，
嗯，
这套也是姐弟恋。这两姐弟恋呢跟这部剧有一个什么有一点相像之处，那两个剧都是偏体育题材。
嗯，
爱情而已它是纯运动员，但涉及到转向，它从网球转到羽毛球。
嗯，
然后女主是一个教练或经纪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也是引导的，相当于半个家长，但并不是真正的家长，
引导型恋人
是事业上的领路人。
嗯，
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帮助他改变人生轨迹的人嘛，那个是爱情而已。然后赤道呢，男主是一心热爱跳高，但他本身身材条件的原因，他可能在跳高路上就没什么大发展，但同时是学霸，所以他后来也考上了一个正经的大学，这其实是没走专业。
嗯，
但是上海大学之后他还是一心想要
走跳高，
对，跨到专业上来。然后女主是作为教练这个角色，
嗯，
也是带着他成长，就共同成长嘛，啊，是这样一种姐弟恋。但是这个蝴蝶呢就有点偏向另一种，偏向容易让大家引起一点点反感或者禁忌讨论的一种姐弟关系，它不是那种
事业上的支持
啊，对，不是那种
专业技能上的，
就是类似师生那种，其实也有点禁忌，
嗯，
但还好，
嗯
啊，但是这个蝴蝶里的两个人的关系呢，
纯是经济上的支援，
有点偏向于家人的感觉了，
嗯
啊，因为故事大设定是这样似的，我还得回来讲一下，
嗯，
就是女主实际上当时已经是。临近30岁了，
嗯，
啊，25加，
嗯，
然后其实已经已婚，
嗯，
然后
流产，
对，跟丈夫的矛盾也源于这次流产嘛，
嗯，
啊，当然这个剧情里也说这个丈夫后来还有外遇，包括这个外遇后来其实也怀孕了，这种事儿就是走到了这个女主的人生的一个
转折点
低点上，对，而且那个事业她跟这个。他这个前夫哥也是在一个公司同事，然后也存在着就是说如果俩人要走一个的话，倾向于其实他的这个丈夫前夫更有留下的机会，
嗯
啊，他只能他走啊，是这样一个。就是以前我记得童年的时候看一些香港电影，那种小妞电影嘛，就是郑秀文的电影，
嗯，
特容易有这种开场
啊，
就是女主，但是电影节奏非常快，所以就是开场她突然之间失业加失恋，
嗯
啊，然后就去到一个海岛度假，遇到任贤齐了，
嗯，
夏日么么茶就是这么一个开场，啊，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经典的开场嘛，就是女主其实是在自己人生走到了低谷，这个时候男主向她求救，男主实际上是山里的一个孩子，就是之前的几年都被这个女主的家庭资助，
嗯，
但是。现在又有什么困难了，就是男主的监护人是他的爷爷，但爷爷去世了，所以他这个抚养权呢就被转移到他的姑姑身上了，
嗯，
他的姑姑就并不支持他读书，同时呢还霸占了就是我们女主每年定期资助他的这个钱打到那个账户那个卡上，
嗯，
所以男主呢也获得不了这个钱，也没有上学的机会，所以他是找了这么一个求救的方式吧，就找到了这个女主，
嗯，
然后说希望她能够再继续资助她上大学，然后女主实际上本来只是抱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并且因为是她前夫还不管这事儿了，
嗯，
原来他俩是共同资助，但是因为这个他俩分开之后，这个男的就甩锅了，
嗯，
所以这个女主决定，她也一方面也是赌气，啊，就觉得你不管的事儿，那我就得管，
嗯，
然后她就把这个弟弟从山里接回来了。接回来之后也是种种剧情上的原因吧，
嗯，
就是导致这个弟弟住在他家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是第一天咯，
嗯，这个是想见你是吧，回过头来就说到其实这个剧的导演是黄天仁，是想见你的导演啊。我为了这个事儿呢，我确实是回看了这一集，就是今天是第一天这一集啊，印象深刻。嗯，说回这个剧情，就是所以女主把这个弟弟接回家，两个人就是刚开始就是以姐弟相称，而且弟弟就是一个高中生，
嗯，
剧情里改编的是他是一个高四复读生，
嗯
啊，但是那个原著小说里是个高二学生，那更是小孩了。这个我觉得如果他按原著写，是按原著演的话，是会激起一些
啊，
就是，
家长的
大家的不安情绪吧，
嗯。对，
就是你现在跟我说姐弟恋，我们之前讲的，比如说你放在那两个运动员那个戏，就是基本上是大学生，
对，
和教练员，这还不那么明显，
嗯，
或者是后来我看了一个那个女士的法则，
嗯，
女士法则里面有
王玉畅，
对，和江疏影，但那个实际上是女士法则是三个女人主演的一个职场戏，
嗯，
然后江疏影彭昱畅属于是支线的花絮剧情嘛，属于线索剧情，就是其实那个剧我真绝了，
嗯，
我只看了他俩的 cut， 就是那是一个律政剧，当时播的时候很多专业人士指出那个剧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漏洞，
嗯，
就是不合理瞎编，但我是一个案子都没看，我只甜甜的看这个黄云畅跟江疏影的这个爱情故事啊，但那个剧其实就非常的没有这种背德感，
嗯，
因为纯纯那只是一个年轻同事，
就是结狗，
对，
没啥别的，
跟一个有魅力的大姐姐，
大姐姐，
然后俩人都是事业上共同发展，并且那个剧在这条线上非常舒适的是 happy ending，
嗯，
并没有说两人就是
太曲折，
就一时激情，后来还是面对现实什么，因为那个剧是走的是现实路线嘛，
嗯，
但即使这样，那个因为男主在专业上其实也有一些瓶颈，
嗯，
他也不足以就是跟女主就是双强那种顶峰相见，也不是那种感觉，
嗯，
就是你如果看多了那个霸总文学呀，你需要看一看这种结构文学来调剂一下，就是男的强的时候觉得很傻，你看这种女强男弱型的剧就是有另外一种风情啊，
嗯，
啊，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剧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就是影视上的姐弟恋，
嗯，
就是没有不让你多想，只是遇到了年轻人而已，你喜欢的恰好是弟弟，
嗯，
但是说回这个狙击蝴蝶，就是让人容易不能接受的点就在于这儿，这个男主是个高中生，然后住在这个姐姐是一个职场白领，而且是离婚女性，
嗯，
就是感觉这个距离有点远了，甚至有一些恶毒评论。就是说这个因为女主是陈妍希嘛，然后男主是周柯宇，两个人实际年龄差更大，差了19岁，就真能差出
一代人
说不是 CP 感是母子感，这就怪怪的了是吧，
嗯，
但实际上剧里还是我觉得这个剧还是让你看的时候是不会有明显的说就是这个剧是一个童话嘛，
嗯，
就是不让你，我也劝大家不要疯狂的往现实联想，
嗯，
因为这个事你越往现实联想你就觉得它其实不能成立。我以前在节目里就表达过，我看大学生
嗯
也都是小孩
儿，
嗯，我看高中生那是纯小孩儿，就这种感觉。那这个剧里你看着1米9的男演员，你也不可能就是直观上觉得他是小孩儿啊，嗯，然后特别这个剧其实转入了大学的时候看起来就更像偶像剧了，
嗯，
就没有那么的觉得是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的这种感觉了，
嗯，
啊，当然剧里非常容易理解的是这个男主先对女主动心了嘛，
嗯，
因为女主相当于是拯救他的人，把他从这个没有希望的山沟里救出来，然后
喜欢也正常，
又真心的对关心他，
嗯，
然后这个一路的成长都是姐姐的陪伴，甚至有几次
我也喜欢呢。
但是这个喜欢感动点在哪儿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发现那个年这个年纪也是能够理解的，或说出那种傻话，就是我只会喜欢你，我这一生也只会喜欢你。
那他要不讨好姐姐的话，
这个剧
人生也没有出路了。
这个故事像童话的点就在于这儿，他最后给你描写的就是说到做到了，他真的这一生只喜欢这一个女孩，
嗯
啊，甚至没有，就是在他因为人是会长大嘛，这个剧情里他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让他动心的别的女人，他就是纯一心一意的喜欢这个女主，
嗯
啊，反而电视剧里这个女主啊身边还是因为女主太优秀了，
嗯，
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男二男三啊喜欢女主的，然后女主的其实心态也并不是说我就要一直跟弟弟，
嗯，
就是因为他其实在过去当中也拒绝过弟弟嘛，
嗯，
他也想过就是不如就过平淡人生嘛，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人，
嗯、
啊，所以是剧里一个男二，那个另外一个医生，在这个后来的剧情里，
就是女主和男主之间的坎坷曲折，对吧？
对，
就是并不存在于他俩之间，而是存在于他俩的人生的差距、落差也好，
嗯、
什么也好之间形成的，
对，
嗯、天堑，对吧？
是啊、嗯，因为大家面对的这个人生不一样嘛，对吧？因为女主毕竟还是。怎么说走过了更多的这个人生的体验，而且我比较欣赏这种，我分析了一下，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这几个剧啊，这个姐弟恋的剧为什么我愿意看，
嗯，
是它展现出这个女主都是非常有主见的女性。
那你就喜欢这样的？
因为我就没什么主见。我确实我受不了那个电影散场就说没看懂这种女的呀。这些剧里面，这个无论是这个男主，大家通常都表现出这个男孩都比较冲动嘛，或者说，喜欢不顾一切，
嗯，
但是这些姐姐们不约而同的都是会为这个男主进行一个长远的规划，想的总是比这个男主要多一点儿，当然也会产生一些矛盾，就是因为女主一眼就看到了。很多东西实际上对男主是不好的，然后说，然后有因为这个我是为你好这个原因而替男主做决定，比如说这个剧里为什么两个人在久别重逢之后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状态，
想看也不叫两厌，就是
主要男的
满怀恨意，
主要男的怨恨女的，女的就是一直在闪躲、
你抛弃我，
对，就是因为这个
抛弃我，
对，女主在当年啊，就是因为为了不限制男主的发展，强行跟他分手。
你骗我！
特别是这种还是欺骗的方式，有点像古早偶像剧里那种说，比如说得了绝症，然后对故意要跟你吵架分手，然后从你人生中消失啊，多年之后才发现其实是为了不让他伤心啊，纯扯淡，是这种故事。
哎呀，但殊不知恨比爱更长久。
哎，男主也说了类似的台词，
嗯
啊，因为就是这种充满戏剧化的情节，很难不让我点开之后就继续看下去，
嗯
啊，这种叫我要是顺一下人物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就不把这个男主接
骗走了，
对，接回家了嘛，接回家之后 先是接回家，
啊，
顺利的高考，但高考涉及到报志愿，报志愿的时候，男主身上对女主已经动情了，所以男主就不愿意去到。
其他城市念
华清啊，或者什么什么，就清华北大这种嘛，清北啊，然后就是跟那个要留在本市，跟这个姐姐在一起，所以他就改了志愿。这事儿其实，跟姐姐已经就是在这个环节已经吵过了，但是最后还是说服了姐姐，因为所谓的这个市的这个大学的，他要学这个专业，实际上全国第一，是超过华清的。所以他觉得就是我做这个决定也不完全是因为你我才要留下的，放弃更好的机会了，
就是给自己洗脑了，
对，
因为反正自己是洗脑成功，完了也洗脑姐姐，
因为他的核心动机就是想留在姐姐身边，这是肯定的，只是又给了姐姐一个安慰，说我留在这儿两全其美啊，我既得到了我想要的啊，我也没有就放弃更好的，这种，然后，因为有过这个事儿的铺垫，然后姐姐真正决定跟他离开，就是因为后来她上大学期间有了一次出国的机会啊。这一次无论如何，姐姐是不可能放弃国内事业真跟他走的，但是这个姐姐也知道，弟弟绝对又是为了她，还是会放弃这次出国的机会。所以他就采用了另外一个策略，就是说
以退为进，
对，假装自己可以跟弟弟一起出国，沾点不明地恋，
假装城里面有人迹，
直到真正这个，因为这个谎言总有被揭穿的那一天嘛。
嗯，
这弟弟就是出国的事儿已经100%确定了，
办好了，
没有反悔的余地的时候，姐姐才告诉他说，其实
马上上飞机，
其实是骗他的啊，然后这也是他俩真正的分手嘛。然后就这就是其实是
第一次分手，
也就分过这么一次手
啊，
俩人是从女主发现男主喜欢她就想要拒绝他，但男主又说出那个比较经典的，说 我喜欢你是我的事儿，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是吧？然后后来呢，在男主的悉心照料、祸死灿烂打下，包括这个你回归人性来讲，这个女主你就一点不喜欢这个男主吗？还是喜欢这个年轻的弟弟肉体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女主就是在强烈的道德自律的制约之下，强行忍着自己说不能答应，但最后还是被感动到了，所以还是答应了。所以两个人是真正在男主大学期间是正式交往了，然后就发生这个出国事件，就是这就其实我觉得这对男的伤害更大，就是他其实已经真正成为女朋友了，然后跟你分手了，
你女朋友把你抛弃了，
而且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对，他就是完全为了你好就强行跟你分手啊。这个弟弟这种破碎感啊，其实这个姐姐里面常有这种情节，就是我没看过一个姐姐恋的电视剧里弟弟不哭的，永远热泪盈眶。我看王爱玉哭，彭昱畅也哭，周柯宇也哭，周柯宇这会儿狂哭。
没事，椰子你也哭。
他，我也哭，我天生爱哭啊。
关键你哭也没有姐姐来。
对啊，关键是我对姐姐，我的姐姐那岁数有点大了。我说我再找姐姐，我觉得我还是奔着财富自由去的。
你找姐姐，那找的是姐姐吗？
多大岁数都能叫姐姐啊，就跟多大岁数都能叫哥哥一样。是
姐姐那是。
那叫姐姐的还有可能是妹妹呢。那不一定是吗？反正这个
想挺美，我就想说。
但关键剧情是什么呢？就是我描述了这些波折呀，什么分手啊，为了什么重建这些事儿，小说里都是没有的。小说里只有前面什么表白啊，算是不同意啊，后来同意了，同意之后就一路顺畅了，就一直就非常顺，就是男主又直博了，然后毕业就结婚，结婚就生小孩，直到什么好像是男主活到80多，是女主去世的第二天还是说当天男主也死了，简直是童话般的结局。相反我就觉得还是改成这种有起伏的，中间有这个起，虽然说这么改完之后你有点不能解释，这6年里两个人虽然说是分手了，但是一点不联系，特别是女主，你可以说她就是为了让男主特就是要绝对的断绝想法而不联系她，但男主明显是还是喜欢姐姐的嘛，能够忍住说6年都不联系，直到最后6年之期已到，以一个青年才俊创业公司那种技术入股的那个大佬的身份回国，然后专门就挑女主所在的公司合作业务，然后开这会时候自己当甲方在那指指点点，无论女主 PPT 做多好说的多好都要直击你的问题啊，就这种开始一个霸总文学。
哎呀，
我就觉得这有点太戏剧化了啊，就也发生了我前面说的比较喜欢的这个白天男主假装强硬，在那儿指指说你这你再给我解释解释，那你再给我展开说说，晚上喝醉了就又跑到姐
姐
家，
姐
姐偷抱人家偷亲人家，
这何以琛要莫演了
啊。哎呀，总之我其实因为这不是逐渐退烧了吗，所以我要说说这个剧的几个我觉得不到位的点
啊。行。
不是案例反而是避雷，
也不是，我期待着你先说了它不好的点，之后再给我讲讲你觉得真正好的点，
欲扬先抑是吗？我觉得首先说一个不太好的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剧在播的时候我也刷到了一些说法，就是这个剧是一个 A 级的剧，比起那些现在最顶级剧不是 S 加吗？
对啊，
就是确实看出了制作上的差异了。
资源没有给到位是吗？
方方面面都是。你比如说用的是配音
，S 加必须得原声呗。
我就可能倒也不是，但是现在用配音是我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啊，就是有点像是说你用这个东西是通用的，
用谁都行，
是外包的。这种感觉就有点感觉是没不是为你私人定制的
啊。
其实我也不是说 配音演员不好，因为这个配音是给那个女主配音是段奕璇，实际上是
挺
有
名
的一个配音演员。但是我觉得这就其实就恰恰因为有一个阶段，我国电视剧全是配音的时候，就是你打开每个剧，演员不同，但声都一样，有那么一个阶段。
有有
啊，然后包括我是像段奕璇，像什么季冠霖什么的，都是那个时期认识的。
嗯，
因为你打开什么剧，一听这个声，
要么是他，要么是他。
对，大女主就这几个人啊。然后但现在呢，又开始比较注重说是不是原声了。就是，
对，
就其实确实是，如果这个剧要同期声，或者说找演员回来再配这个原声，其实是要付出更大成本的。你演员一个档期的问题，各种包括如果是现场收声的话，
嗯，
对现场的要求就更高。
对，
就是相比较起来，就会我现在的观感就会通常觉得，如果这个剧用了配音团队配音，就有点是没太花大钱。
嗯
啊，就是以前不也透露过吗？说这个配音团队其实成本挺低的，就是他们挺难的，
嗯，
就接一活挣不了多少钱。
对，
而且要他急，
不出镜。
对。
就很压榨吧，
就是，通常这一个剧多少集，几天就得配完。
对
啊，这种感觉
很累啊。
对，但你折射回这个电视剧本身呢，因为确实我今天不看了几个，为了追那个王玉文，看了几个明显小制作电视剧，你发现无一不是配音。
哦，
啊，就是感觉其实我就觉得有用了配音，实际上是在省成本。
对
啊，也是反映出这个剧的成本不高。
哦，
包括这个剧的很多场景啊，也有人指出说这个剧的群演的那种就是重复使用啊，几个场景背后没有什么群演，可能都是剧组工作人员那个客串的，
没有词儿，一句词儿没有。
对对，就露过背影，就是吃饭的场景，饭店里经常发现都是熟悉的背影，啊，再一个就是男女主这个家庭的布置啊，
那我有这个感觉，
大家疯狂看出宜家是哪款了，这种感觉，
啊，
就是样板房的感觉也是挺明显的。
嗯，这个置景上省成本，嗯，已经就是抠到一定程度了，我觉得。嗯，
对，所以就是，确实看出是小制作了。
嗯
啊，但是
有在精打细算，
也有一句话跟着呀，
嗯，
小作坊用料就是狠呐。
你这个话硬在这儿啊，我是没想到啊。
因为我觉得这种题材如果特别大制作，
一般不敢碰，
讨论度特别高，会有人会被反噬的。
对呀，
就随便抓你一个点就无限发散。
对呀，
像我说的这个，跟你讲你也能反映出来这种感觉，就是你资助一个学生，然后把他带离山村，但是后来就变成你俩就在一起了。这个无论是什么性别啊，听起来有的时候有点怪怪的。
大师兄说的对呀，
啊，是不是？就是其实我理解他就是纯是想拍，然后想给大家看，但不用非得放在那个就是特别高的这个。
其实有点午夜档的感觉了吧？
啊，
嗯，
对，因为小制作注意到的人少，大家看了就乐在其中，圈地自萌，挺好的。
对，而且就是在小范围的情况下爆火，是可能是他们比较喜欢的这个状态。
对，还能收回成本。
嗯，
还能吸引人，
就在隐隐在暗潮涌动之下的高讨论度。
嗯，就是目标就不能做成国民剧。
嗯，也没奔着那个去。
对对对，
嗯，
你要谁都看，那意见就多了。
完了，嗯，
你就非常专项的投喂给那些爱啊喜欢看姐弟恋的，就没啥事儿。因为确实这么这个感觉嘛。另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剧虽然这个总导演挂的是黄天仁。啊，是想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想见你》，《想见你》其实是他在台湾做的嘛。那个剧其实可能成本，因为现在台剧成本都不高，
嗯，
但是我就能感受到整个那个剧的那个
制作之精良，
那个精致。对，因为确实可能是大家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就是要求的
不一样，
就是自我要求比较高，
哦，
就是每一集起码都不糊弄，
嗯。
再加上那个剧本身也是
短，
双线叙事嘛，或者说多线叙事，哦，我觉得为什么《狙击蝴蝶》在有原著情况下被改成现在这样，导演绝对是提供了一个方向，
嗯，有已经有那个范本抄作业就行，
嗯，对，所以我觉得他吸引我的主要是导演的这个讲述方式是吸引了我，
嗯， 有的有的有的，我能感受到你说的那个感觉，就是说这个戏其实故事情节不能太深究，然后呢又没有什么太蜿蜒曲折的事儿，包括你这个双线叙事都是后期加的码，都不是原创的剧情，都不是原创剧情，都不是原作的剧情
、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这么引人入胜，让你一下垂直入坑，
对，
这是导演的功力，我觉得，
对对，
以及前六集的剧本，
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的编剧啊，也写了很多联合编剧，然后在这个我是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是他自己也出来说了，就是别的编剧也出来介绍了，是编过《振华三部曲》那两部，也是一个联合编剧，应该也不是主笔，但我猜测呢。这个编剧主要负责哪一趴呢，就是男主上学期间他原创了一些所谓成三对那个学生那一对，就是男主的好朋友有一对纯校园恋，延伸到后来是两个人是进入社会之后也结婚了，是这么一对的故事，应该是我觉得是那个写专门写校园那一趴，但是很可惜这趴我在真正看电视剧的时候全给快进了我一点没留啊，我归咎于是那个演我那俩演员演的太素人了，就是这也是说回来说，我觉得这个剧小成本的原因，就是我对偶像剧的成三对的定理吧，就是他里面这个第三对两个演员，我是再看到他的话，我也完全没有印象。
哎呀，
就是有点，你要是直白的说，咖有点太小了吧。那个男孩好像似乎那个男孩还有点人气，那女孩我就纯纯没有名字，就这种感觉在内娱，这种感觉，但是就有，就是本身是我不认识，
对，赖你，
对，不能说他绝对的就是不出名。然后成团队的第二对是我还不认识那个男主，那个男孩男演员，我认识那个女的是陈小云，陈小云，我觉得他刚出道的时候挺好看的呀。
这妆造也不好，
就是
脸也变化太大了。
他这个脸，哎呀，就是我一般觉得明星敢度脸，是不是一般都成功率比较高啊？他怎么看着像早年间那些明星度脸的方式呢？就是这个脸
没有找到好大夫，可能。
我或者他当年追求某种效果吧，试试看起来就是他可能转型，不想演那种清纯女大。想演那种勾人的，勾人的，对，然后这里面一个是陈小云，还有那个曹曦文是，属于就是点缀式的一个女性角色。曹曦文这个脸在这个剧里面，你要从看她的左脸，也不太自然。因为这两年我没看到别的戏，我不知道她别的状态什么样。反正这个剧里面，就是我对这个剧里面这几个女演员，就是。陈妍希真的是状态算好的了，
你家电视太高清了，胡巴一点没事儿，
可能也是啊，
真的，
就是，
别买 SVIP，
就是
放到那个至真画面
的。我一般是不会针对演员的这个什么五官、
外貌、
长相这种点评好不好看的。
你长得磕碜，
但这个剧里有点太明显了，就是一个剧里面几个女演员都感觉脸不太自然。这种感觉
太高清，太高清，畸变了。
那我就可以说，这是不是摄影的锅呀？
嗯，
你不会避一避吗？你拍我，就是我作为观众，我看起来都觉得。
我今天看皱纹跟毛孔都如此的清晰。
你换个角度好不好呢？就是其实这剧里面看出陈妍希是第一女主了，给陈妍希的那个拍摄角度相当之固定啊。我觉得这个剧有超过80%的镜头都只拍她左脸，不怎么拍她右脸。或者说拍右脸都偏向于拍正脸，他就是固定一个角度在拍他，但是也被人指出这个问题，就是他那个眉毛啊、睫毛啊，飞出来一个，就是飞出来一个角，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固定
睫毛膏没刷好，
固定妆造，因为每次都是，他几乎每次那块就是要支出来一块。
但是椰子，你既然都已经说到这儿了，我就总结一下哈，你这个看剧啊是真戏，不光看，还得刷。大家怎么说？
这个是没办法的。现在就是这种，你的数据严重被泄露。
然后嘞，
我没有主动去搜这个戏的任何一个幕后，
嗯，
但是我晚上在这看完剧，
嗯，
第二天早上刷小红书，
嗯，
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观众热心观众发帖发到我脸上来了，啊，那我既然已经看剧，我很难不控制自己点进去看，
嗯，
啊，我不找他主动展现到我面前，有些写的还贼，就是吸引你点去看一眼，你就会看一眼。
你不找他，但是他主动找你呀，啊
嗯。对，就会给大家营造出一种好像大家都在看，
嗯，
实际上我这个还比较冷静，就是实际上这个剧热度不高啊。但是如果你陷进到说对这个的某一个讨论的帖子当中，类似的讨论就滚滚而来了，
陷进去了。
但为什么今天我说录节目的时候我有点
羞耻了，
有点醒了呢？是因为我就发现对这个剧的讨论有点转向现实了，
哎呀，
啊，我就觉得不太好啊，这个剧禁不住这么讨论，呵呵，它本身就在危险的边缘试探呢。
切割椰子切割，
嗯，我那个回看想见你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其实很多电视剧在这种有年龄差的时候，或者特别是姐弟恋这种被大家会拿出来有一种别样目光审视的时候，其实会通过视觉的角度来让大家看，觉得这两个人没差距没有那么大。
嗯
啊，这个在《想见你》里就给那个后来的所谓的长大一点那个李子维啊，
嗯，
配了副眼镜，
嗯，
他就开始戴眼镜了。就没那种有个情节是年轻的他和就是经历过各种事儿的他两个人面对面啊，就一个是王全胜，一个是李子维。面对面的时候，这个相对经历比较多这个人就戴上眼镜了，然后那个还处在懵懂阶段那个人就是许光汉本人嘛，所以就是你看起来年龄感就不一样。这个我就想到了《赤道》里有这么一段，其实我一直想专门给年年看这一个《赤道》里有一个王安宇偷亲金晨的一个片段，我觉得这个片段就恰恰折射出那个剧的制作就比较
精良
有钱，导演的想法就完全实现了啊！因为那个剧里全程王安宇不戴眼镜，只有这一场戏王安宇戴上眼镜了，因为他跟金晨要有亲密的戏了，要把之前留下的王安宇是个大学生，但金晨是一个研究生，
嗯，
就是是他老师的这种感觉，是他教练，这种
转变成两个社会人的，
对，这个身份要稍微让大家出来一点，
提个格。
对对对，然后王
毕业了，现在
显得不那么学生，显得稍微成年一点点。其实后来我今年不是又讲了那个《值得爱》吗？《值得爱》里也很明显，就是回忆当王安宇是不戴眼镜的，但是后来讲到他所谓的人到四十了，跟那个王玉文重逢的时候，他就戴了眼镜，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手法被我看出来了，
嗯
啊，起码这几个演员就通过戴眼镜来搞得他们好像成年了一点点，
嗯，
不再像个纯小男孩了。我们在录之前我给年年看了一场，我觉得是这个剧里应该
作为高光名场面的地方，
对，着重设计的一场戏啊，是那个在雨中两个人就是决定直面自己的心意，重新在一起，在2024这个节点，就是在故事线中趋近结尾这个节点，两个人要重新开始谈恋爱了，这么一个时刻，特别是女主的角色的时刻，然后本来是一个高光场面，是一个高潮的戏，但是拍的就很零碎，然后镜头也不美，这个是关键。
嗯，
这个戏其实很多室内戏拍的挺甜的啊，而且拍出了那种禁忌感或者什么各种之类都有，唯独这一场室外的戏拍的就真的非常拉胯。啊，让我就有点失望，我就一度不愿意把他，跟我喜欢的这个导演联系在一起，
嗯，
觉得可能像年年说的，当天雨太大了，导演没有在现场跟着。
对呀，
拍完素材回来一看啊，那就这样。
而且摄像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台，也不知道是真下雨还是说是做的雨啊，反正就是怕给摄像机淋坏了。
反正那天的雨确实是跟依萍从家里出来差不多大。
嗯，真的，那个陈妍希教的那个样儿，嗯，
因为他那个之前是这个女主陈妍希打开那个后备箱，然后举着伞去后备箱里拿三脚架，
嗯，
那个伞还刮到后备箱的顶，那个伞等于被撅过去一块，
嗯嗯，
啊，我觉得这种啊
太真实了吧，这哪是偶像剧啊，
啊
简直生活、
啊、我觉得是可以考虑重来一条啊，就
哎呀那个伞也不咋好看呢，
就是对，就是在这个环节反而追求真实了，
就是那一个伞你需要花多少钱的，而且好看的伞更便宜吧，透明的小花伞，
然后这个伞呢是被风吹走的、
嗯、
就我视为公感这个吹走没吹走几米、
嗯、
但是这个伞被男主捡起来，男主是狂奔回来跟女主把这个伞还给女主啊，两个人对着狂奔，狂奔了好一段呢，
拥抱在一起了。
对对，我感受到这段戏肯定在情感浓度上是很高的，但是
那你还不如这个伞就吹走了
啊
啊，这男主举着一把自己的伞过来，
对，
然后给你撑上，吹走一把小小的伞，
是，
然后撑了一把那个龙
大黑伞，
那龙骨那么大，对，
男主穿一身黑，然后举个大黑伞，
哎呀，你看吧，嗯、
是说，
但这就不是弟弟了，
对，就是那个了，如果你迟早是成为我的妻子，我为何不现在就执行我的权利？其实要插花讲讲那个，我看这个戏的时候，直接想到了另一个剧。啊，我简单讲吧，不展开讲了。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剧相比说是姐弟恋，它更像是就是真姐弟，就是怎么感觉，就是说是一家人当中产生了恋情。虽然说没有
一家人之名了，
虽然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没有血缘关系是一个绝对的基础，因为有血缘关系就更扯淡了，就是《蔷薇之恋》《蔷薇之恋》这个台剧啊。我小的时候肯定是看过啊，但是因为它太炸裂以至于我就忘了，就是我只记得这个名和它剧情非常的炸裂，但我忘了是怎么个炸裂了，似乎就是这家里一堆什么同父异母还同什么，反正就是肯定是有点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们啊，而且还有这种就是弟弟喜欢哥哥，然后妹妹喜欢哥哥，弟弟为了喜欢哥哥还睡了妹妹，什么是睡了姐姐，大概这种吧啊，就是哎我这个这混乱到我疯了啊，这种就现在我完全记不得那个人物关系了，总之那个是
忘了吧
啊，日漫改编，日漫还是走得太往前了啊，然后有一部就是相对安全，对我们的心来说相对安全的剧，就是其实姐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是重组家庭，就是恶魔在身边，
嗯，
是贺军翔和杨丞琳，
对，
也是日漫改，但是当时其实以我当就是后来的记忆啊，其实你只看贺军翔和杨丞琳这只看他这条线儿，我还是挺沉迷的，
嗯，
因为这个有一种在家里背着家长谈恋爱的情节，但是后面也发生了被家长看出来了，然后因为这个是本来是因为这个女孩的妈妈跟男孩的爸爸要结婚，导致他俩成为了姐弟，
嗯
啊，那他俩其实在学校是同学，然后后来也就互相爱上了嘛，但是已知俩人要成为已经是姐弟身份了，你俩再恋爱的话还是世俗的奶奶肯定是不同意的这种感觉，后来有一段时间还包括这个女主的妈妈可能说，那我为了成全你俩，我也可以不跟这个男的结婚了，但男的又出来说我们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其实就最后就是可能就是大团圆呗，这种故事、
嗯、
但是我后来再回忆
自己家成两对
啊，对那个日剧好像不太研究成两对的事儿了我后来这为了录这个戏，我为了录这个节目，我重新回看了一下那个剧的快速的讲解，发现并不是我记得这么简单，这个剧虽然说主线是这个没问题，但是它确实有当年那个长篇的日漫的感觉，就是它不断出来新角色来搅和你啊，有点像其实日本少年漫画也这样，就不断有更强大的敌人来嘛，主要这个团，然后这个爱情故事也是本来两个人这个杨丞琳这个女主其实她算是喜欢另一个学长的，然后表白又被这个他这个
嘲笑了，
恶魔弟弟中间搅和，所以后来跟了这个弟弟在一起了， 就是真爱是弟弟，然后这等于学长片就过去了。后来又出现了什么喜欢这个弟弟的女人又出现了，后来又出现了喜欢弟弟的弟弟又出现了，后来还有女主的补习老师也喜欢女主又出现了，就是不要再上人了，疯狂上人。就是我
长篇长篇长篇长篇，
我当时真的
确实是长篇。
我现在
这不拍三十集肯定是不行
了，我都想好像才十八集。
哎呦我的妈呀，这太密集了，受不了这情感浓度。
就是我那回忆不起来当时我怎么忍受的，一段就是不断的看有新人来搅我这一对怨侣。看来当时反正当时挺喜欢，因为这个剧的挺多当时的歌都挺好的，暧昧也是这个剧里的歌。啊，还有什么挺多啊？
嗯，
理想情人，
嗯，
都是这个剧的歌，挺好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但那个是真成家了嘛？
嗯，
像我刚表说是真在家里谈恋爱，
嗯，
啊、只有日漫爱子爱写这种故事啊、
嗯。
我们还是坚守道德底线的。然后
还赖得出去，
在那个韩剧特别流行的年代里。就在我们大陆地区韩剧特流行的时候，有一部合拍片就出现了，是这个车仁表跟这个董洁一起演的。在大陆播的时候电视剧名叫天若有情，但是那个 VCD DVD 版的叫偷心
啊。
为什么叫为什么叫偷心呢？因为这个董洁是女主，
是不是少个 G 呀、啊、不是偷心吗？
偷心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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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len 心被偷了、
行，
就是这个董洁饰演的这个是，但当时确实是演个小孩未成年人，因为董洁刚出道的时候就老演未成年人，还演过那个美好什么什么时光，也是演小孩嘛。然后车仁表是大叔，当时就已经大叔了。然后故事的应该是这样，是董洁这个角色的监护人应该是意外去世了还是怎么着啊，反正就没有了。然后车仁表这个角色作为他这个女主的亲爸的好朋友，就收养了他，抚养他，就住在这个男主的大别墅里。这男主有点像那个《一帘幽梦》里面什么那个
有钱的，
对对对对，
完了，方仲信，
对对对对对，
费云凡
，对、啊、对，有点这个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巨有钱的人，
嗯，
然后就其实这个剧里表现的，其实他虽然对这个女孩绝对是出于对哥们的孩子，
嗯，
把他看作是孩子一样照顾的，架不住个女孩一天天长大就开始长到青春期。然后他就非常偏执的喜欢上这个叔叔了，那个就绝对是叔叔了，那个就不甚至不是哥哥了，
一厢情愿，
对对对，就疯狂的喜欢，以至于自己产生心理问题，
嗯，
就是没事出去偷东西
啊。
但这对这个人之间的两个人，这个有一个默契，这个女孩只去偷这个男主的产业，男主也不报警，对吧、
嗯、
就偷摸给他买单了。
偷啥呀？主要是
就商店里什么偷过什么。
那男主是干啥的？
就这些产业，
财阀会长，
对，这些产业都是男主的啊。然后这是后来我有一场争吵的戏，就是这个女主后来很长时间不犯病了，有一次又犯病了，就跑到别人去偷去了，偷的是别人家的产业，
还完了、嗯、
啊！对，男主就说你疯了吗？
嗯、
说那个之前我一直都容忍你可以在这个就是我的地盘里
嗯
撒野那种感觉、嗯、就是你可以投，但你投去外人
随便、嗯、
说你投去外人的话你可能真会被报警，真的会被抓，这样我就救不了你了什么的、
嗯、
但这个女主其实就是故意就叛逆，我们就说啊、你不是不管我了吗？
嗯，
怎么就是反正那个戏核心的这个冲突或者说看点其实就是这个女孩就是有点畸恋的感觉嘛，一直喜欢这个大叔，这大叔一直是拒绝的，本来是一直是拒绝的，后来拒绝其实没什么底气了，因为这女主碰了扑得太猛了，
嗯，
后来有段时间其实她有点想要接受了，
嗯
啊，那最终好像是一个
虐恋了
B 结局啊，
男的死了
啊，因为他后来拍了二，
啊，
我就没看。
对不起。
然后据说三也是有剧本或者说有小说了，但是没拍出来。
那还是太禁忌了。嗯，
那个真是那种古早，可能什么琼瑶风那种感觉，就一本就一本。
嗯
啊，每本都得给你搞点这个别扭的点出来。
嗯，
因为那个剧里，它比较像一个那个时代的特那种剧的感觉。其实不光有，就是人物角色比较多，关系比较复杂，不单纯是成天看他俩在那腻。
是是是，
因为有真正的喜欢男主的女二号啊，而且俩人就是就属于是门当户对，或者说是如果是放在其他偶像剧来说是能成的。
嗯，
这个你
其他偶像剧可以成。
就是
这个偶像剧不行，
就是视角的原因嘛。啊，
平行世界了。嗯，
对，你放在其他里面，这个一个就是看谁是女一。如果那个成年女性是女一，那你这个暗恋的妹妹
女二一直在搞破坏。
对。
嗯
啊，但是站这个剧里角度，就是这个小女孩总结一直用这各种恶毒的眼恶毒的这个语言，
但是最后人家终成眷属了，你小女孩又毕业了。
但是扎就扎在人俩不是一对儿
啊。
其实有一段戏比较怎么说戏剧化，就是其实因为这个男主对那个女二也是处于，就是他俩其实女主那个女二是一直想往这个结婚方向发展的，但是男主其实还是也对他也严守底线。
啊，拒绝
了，保持工作关系 啊，所以就他俩可能甚至女主经那个女二经常在他家，然后也有一些亲密举动，
嗯，
但是从不留宿，
嗯，
晚上必须得走，啊，然后这个董洁这个女主呢也有这个自信，说他来就来吧，但是男主技术从来不让他在家过夜，啊，那天晚上就没走。虽然可能也没怎么着，但是这个女主崩溃就崩溃在这儿，说她竟然就是留她过夜了，
完了
啊！对，就是她真的不要我，技术真的不要我了，早上就偷去了，可能是大概这样。然后
太颠了
啊！我想说，最让人难受的点是什么呢？这个女主后来她有段时间她的动机是为了气男主，她也出去交朋友去了，就交到了那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仙剑三》。魔尊重楼啊，那个演员他也不止一次演了这些，他在那个什么里好像是蔷薇之恋里也有他。
嗯
啊，呵呵啊，是董洁其实有段时间是跟这个男孩就是认识的，然后男孩其实对董洁一见钟情，但这个男的大概我印象里啊他应该还是有一个别的正牌女朋友啊，那女朋友呢是个心理医生。
妈
呀，啊，后来就是为什么介入这个故事呢，就是打着要给这个董洁治疗心理问题，因为这确实是个心理问题啊的理由，接近了这对叫什么，也不是
激恋，
对对，男的和女的爱上这个男的，爱上了陈表。
哎呀妈呀。
我后来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心理医生，是六月演的，
嗯，
蔡君如，
嗯，
我非常喜欢他，所以我在我看这个剧的时候，这其实是一男三女的一个剧情嘛。
嗯，
我更偏向于我希望他跟这个对心理医生
看起来更正常。
他后来有点太圣母了，他一直想拯救这个男的，虽然想给女的治病，后来发现其实是男的问题很大，但他确实被这个男的吸引了。有段时间
家庭原因，
有段时间确实是有点失控了，就是他似乎要跟这男的成了啊，但最终好像是第二部的时候他还是跟了这个魔尊重楼嘛，就是他又回归到他那对故事当中去了。非常狗血的剧情，但我要把这个拉回来啊，这不是有一个心理医生吗？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为什么我觉得替这个，因为我喜欢这个角色，我替他悲哀就在这儿，就是说你终究在这对激恋的恋人面前啊，你是外人，
你参与不进他们的故事。
对，就是他们抛开说他们就算这个爱情没有结果，但他们已经是亲人了。
嗯，
你永远是打不破这一层亲情的啊，其实
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对，就是他们这个亲密不仅仅是爱情了。说回这个狙击蝴蝶里，就在这个24年剧情，就是现在时间线的剧情里，就也有这么一个对女主充分有好感，并且女主的妈是非常看好的一个医生角色，又来个医生，然后 其实如果你放在这个世俗眼光来看，就是跟女主比较合适，然后女主实际上也没有拒绝吧，就这么说。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跟这个医生认识的时候，男主还在国外呢嘛，
他自己其实蛮挣扎的，就是知道心里头放不下这个狗子，
就是可以明确的说他对这个医生没有爱情的感觉。
嗯， 嗯，
但是如果你说如果真是一直要就是要找一个人最后结婚什么的，他就挺合适的。
嗯，
所以他也没有说完全拒绝这个医生，他感受到这医生是在追他。
嗯，
啊，甚至其实剧情里也看他朋友圈里发过跟这个医生的照片，虽然不是那种正面合照，就是说他在那儿射箭呢，旁边那男的好像指导他。
嗯，
啊，其实跟剧情来说，这个女的应该是很少发这种，有，其实生活中也这样，你突然间发了一个这个朋友圈里面带一个别的男的，你说周边人不可能不去打听一下说这是谁呀，对吧，
嗯，
这种感觉。包括那个
直接问那个是你男朋友吗，
包括那个曹希文这个角色，
嗯，
话里话外肯定是他八卦过这个医生跟他什么是什么关系。
嗯，
然后他也讲了说这个那个曹希文就说什么医生是巴不得天天送你回家呢。
嗯，
啊，感受到这其实是一个追求者，那这个追求者就是我看剧情的时候就感受到，其实每次他仨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弟弟跟姐姐跟医生同时，因为有段时间这个弟弟不是回来就以这个严重失眠，嗯，为理由，吸引着女主，女主说我得替你去治这个失眠这个症状，就还带着去看医生，看的就是这个对他有好感的医生。
嗯，
然后你也感受这个弟弟对这个医生的挑衅和在医生面前表现的跟姐姐的亲密，然后就会替这个医生难受，就是不仅仅是说你喜欢这个人怎么样，而是说你就内心知道其实你介入不到人俩当中去，人俩不管有没有那个爱情的原因吧，总之就是外人看起来他俩就是不正常，真的不正常啊。但是这个剧里面还是突出一个没什么坏人嘛，就这个医生在一个事实的时刻离开了，
disappear 了，
对对对，因为自己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嗯，
然后也试着退出了，就给了一个体面的结尾啊。至于这个女主的前夫呢，也是娶了一个当年的出轨对象嘛，然后老想这个在这个故事中适合的
刷点存在感，
对，想要就是证明
前夫哥，
证明我赢了什么的之类的。但是其实上，但是女主还是
谁不羡慕有狗的姐姐呀？
给了这种爽文剧情。
嗯，
这个在原著小说里是就去参加前夫的婚礼。
嗯，公开了他跟弟弟的恋情。
对，
哎呀，
但这个
爽爽爽。
但是在这个电视剧里，就因为时间线合不上，
嗯，
所以就变成了是，他们都去参加共同朋友的婚礼，
嗯，
然后那个前夫带着是
现任，
对，然后他本来是一个人去的，后来还是这个女主的好闺蜜通知了这个男主，
嗯，
男主狂奔过去替她撑场面嘛，
哎呀，
啊，那同样也是，
你的闺蜜就不能先给她点一个狗吗？
那不显得假吗？因为这个毕竟是真的嘛，而且是足够优秀。
真狗，嗯，
啊，是这个写的，其实有现在不是说这个。长剧也有短剧的感觉嘛，我是确实看这个剧明显感觉到的，
嗯，
有一些就是
打脸情节，
爽剧的那个
也行啊，
短剧爽文的那个套路啊，还挺好的。我是觉得看的时候吧，就是投入的看，
嗯，
不要带入那些情感的，就是道德的审判，
投入的爱一次，
太对了，
忘了自己。
嗯，没毛病，确实是我因为我第一遍看的时候确实是校园戏或者说那个回忆的戏
就想跳过，
不太吸引我，我就尽快想知道这个
哪儿，这个核心误会在哪，
对，然后是怎么复合的，
后来就世界线手术了。
但是这复合我也发现这是不是一种设计啊，因为这个超前点映最后这几集，就现在最后一周这个剧情里，一个是俩人也重新和好了吗，就再也没有
波澜，
再也没有回忆的戏份了，
嗯，
因为回忆的事可能都演完了，然后现在的戏呢就走入了我们俩共同的结论，
成三对儿，
真 定好了在一起之后
就没意思了，
剧情就超没意思，
急转直下
啊，俩人是急转直上了，但是观感上就是真没意思啊。然后包括这充斥着副线的求婚啊，副线的些，包括事业上开始有波折了，之前俩人不和好的时候正
都顺风顺水，
蒸蒸日上，对啊，一下本来在一起了，反而
又经受了一些这个世俗的考验，
对对对，
挺住了，
对，已经情比金坚了，因为后续就有点像符合最近这些年的这个情感戏的一个套路，就说无论什么都分开不了我俩了，因为我俩一旦决定在一起，外界因素都没用了啊，
嗯，
包括这个父母有一点小小的阻拦，这个有点另一个打动我的点吧，就是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个女主的父母啊都没有觉得俩人这么相处有什么问题，
嗯，
直到这个女主的母亲，女主母亲也非常像好多这个剧里女主的母亲，这个男女主的母亲一样，就是虽然儿女是在外面单住，
嗯，
但是她呢就要大早上起来买了菜，完给你家送，
嗯，
然后给你做菜，啊，突然间来到她家就撞破了俩人感觉有事儿，
嗯，
然后这个就是剧情。还写的挺认真的，就是这个妈妈还不是一下就点破，
嗯，
还进行了充分的试探，
嗯，
啊，各种试探，啊，写的一点一下喜剧起来了，
嗯，
最终试探完了，确定之后，决定不同意，说不行，进行了一波小小的阻碍，啊，
嗯，
然后一直这个别扭，直到很后来才彻底解决，啊，是属于是最后的一点点阻力吧，啊，
嗯，
刚才不是提到有很多编剧吗？
嗯，
然后我发现这些编剧啊，我这个是 AOE 啊，就是编职场戏的时候很悬浮，
嗯，
但是一写到这个妈
家长里短，
对这个女儿是怎么
控制的、
数落的，对，怎么说出一些我都不爱听、我想都想快进的话，真的是写的非常生动，就是这方面的生活体验，他们是真的很充沛
足足的。
对，就是如何写一个刻板的父母，对他们来说真是毫无难度。但是想写一个稍微贴近点事情真相的职场，就感受不到啊。在他们的职场，永远都跟他们自己那，可能他们自己创牌似的，就是就会议室开会就这事儿啊。只不过他把这个美化成是一般就是干创意，其实跟他们聊剧本其实差不多嘛。我理解，就这个感觉，就只能想到这种场景。商战啥的也是贼浮夸，嗯，所以这个剧，短板也很明显啊，长板就是你能不能把自己啊，我上次录这种剧的节目说的结论，你得先让自己降智，
然后才能投入的，
然后去看爱情片啊，你就能非常投入啊，就不像你看一些真正的悬疑烧脑。哎，建议大家先去挑点悬疑上脑剧，把脑袋烧了，烧完回来再看这种。
长安24计
啊，这听说讨论度也挺高的，最近是吧？
悬疑烧脑。
行，这期聊那么多吧啊，我觉得我确实是没表达出来，这剧到这儿
有了有了，
啊，
嗯，
啊，懂的自然懂。
总的来说就是一秒入坑，但是不断从坑里爬出来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嗯嗯，就是期待还是说有更多制作精良的戏上来，
这个感觉真的很像你在一个休息日的早晨，你刷到一个短剧的开头，你就把这个短剧从头看到尾，看的时候你确实挺爽，看完
一阵空虚，
你哪怕回看一眼都觉得哎。之前这个掀起波澜的这个盛夏
芬德拉，
我也是从第50集的时候
才看进去，
才看进去啊，对，因为男主终于长嘴了，
嗯，
终于开始说自己其实喜欢女主了，
嗯，
啊，但是女主也承认自己是个双向患者，
嗯，
我觉得男主这辈子是有了，嗯，哎，行，不多点评，那个其实也其实挺好的，配歌挺好的，
对呀，啊，那配乐真是第三集就吸引我。
我真觉得是有些场景是因为先想到要配这个歌而我写段这个吧，这个感觉，啊，行，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拜拜，
我们下一个让椰子激动的剧我们接着聊，
嗯，
做播客的一方面乐趣不是取悦自己吗，
对，
行，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if it's over now. Oh, you don't gotta push your butt. Hear me out. Don't act like a child, be a grown ass self. So step up and put me down. Yeah.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If you're out, then put me down. I ain't asking for much, you just put me down. I'm not worried about it. If you're out, then put me down. I ain't asking for much, you just put me down. I don't.